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嚟到分享嘅题目就系抬起头来，高举荣耀的王吓。咁经文咧就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至到十一节啦。等姊妹，让我哋咧嚟到一齐同读一段嘅经文吓。预备起，耶稣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的伯法其时，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会立刻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解开他们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那人会立刻让你们牵来。这事发生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要对石安的儿女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牵了驴和驴驹来，把他们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许许多多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呼后拥的人群喊着说：和撒拿归于大卫之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至高无上的和撒拿。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上帝，我们多谢你亲临在我们的中间，也多谢你藉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位属上帝的儿女的心里面，又多谢圣灵不住的来到去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引导我们去敬拜我们的上主。多谢你祝福我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大家看到在 PowerPoint 里面呢，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大纲。第一就是有权能的王，耶稣基督是我们有权能的王。第二呢就是顾念人的王。第三呢就是显温柔的王。在马太廿一章一至十一节里面，我们怎样去看到这三点呢？这位荣耀的王，这位顾念人的王，这位显温柔的王，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呢？这样首先我们发现原来真的不同的人对耶稣骑驴进城都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今天集中是讲一至十一节的里头，就是讲尼赛亚君王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其实很多群众来向他欢呼。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看到耶稣基督进城骑着驴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回应他那种的进城呢？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做我们的王呢？你看到不同的人对救主进城有不同的态度，小孩子他们怎样回应基督君王骑驴进城呢？圣经说，小孩子在圣殿里面喊着说：和撒拿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撒拿归于大卫之子。但是宗教人士和法律上文士就非常之嬲、生气，原因是他们觉得小孩子不配来到去称重尼赛亚君王，也都不应该在圣殿里面来到去喧哗。但耶稣他是回应对他们说，他说这些人所喊的，小孩子所说的，来到去高呼和撒拿，其实是大家都听到了。圣经说，你藉着孩童和吃奶的口发出完美的赞美，即是说原来小孩子或者是婴孩，他们发出的赞美原来是补足了成年人和其他的人对和撒拿这位君王的赞美。所以小孩子在整个敬拜的里面，在我们信徒生活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是不可或缺，在我们的城市里面都不可或缺。我们教会不仅仅是关顾关爱成年人和年长的人，同样地我们都会关心每一位的婴孩，每一位的小朋友。大家看到我们教会的里面，其实什么年龄层的人都有。 我哋都系咁关爱每一位，一位也不能少。喺耶稣嘅心里边，佢话天国正系呢班嘅细蚊仔嗰个单纯嘅心。有一次门徒去拦咗细蚊仔，希望佢哋唔好骚扰耶稣，但耶稣就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系佢哋嘅。可见耶稣系非常之渴望我哋带住一份单纯嘅心，你都去迎接佢，骑住驴驹去进入耶路撒冷，并且呢位嘅主，呢位嘅尼赛亚君王，佢系再来嘅君王。我哋嘅生活嘅里边，就系要等候佢再翻嚟，系用一个咁嘅态度，你都系去等候佢翻嚟。呢个就系神俾我哋嘅盼望啊，弟兄姊妹，唔系做嗰个五个愚拙嘅童女，到新郎嚟嘅时候先至问其他嗰五位聪明嘅童女去借由。其实嗰五个聪明嘅童女已经同新郎入咗去内室嘅里边，佢哋都冇时间再借由系俾个五个愚拙嘅童女啦。其实乜嘢叫预备油呢？就是今日我哋系带住一份好单纯嘅心，知道主耶稣而家已经喺门口啦，我哋需要迎接佢。但系点样去迎接呢？就是我哋要做聪明嘅童女，我哋要用柔和谦卑嘅心，好积极去侍奉神嘅心，去睇神会再翻嚟啦。我哋今日要好谨慎嘅嚟到系去为主而活，同埋好似玛利亚咁样，你要尊主为大。其实马太一开始的时间，当玛利亚来到听到天使来到报信，或者藉住佢的祷福，你都是担下圣灵所感人的基督尼赛亚。玛利亚一直将天使所讲的说话藏在心里，反复思想。著名的玛利亚颂就是讲到玛利亚这位的姊妹，她怎样去敬畏神，以及怎样的尊主为大。这个尊主伟大的心，其实就是去迎接耶稣尼赛亚骑驴进城的那个的态度了。所以今天耶稣骑驴进城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息息相关。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作王呢？还有我们没有思想到在整个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听，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所有的属神的儿女都会与耶稣同执王权呢？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他说其实教会里面如果出现纪律的问题，首先是我们的长执，我们的属灵的领袖是可以处理教会里面一些纪律的问题。因为保罗提到将来我们会与耶稣作王，一同作王去做审判的工作。所以耶稣骑驴进城，不单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主再来的一个的真理，耶稣他的使命不是停在十字架上高为人类的罪去赎罪，舍身流血。耶稣他不仅仅是第三日从死亡的里面来到复活，并且他应许他会再回来接我们去荣耀的地方。在这个的帖撒罗尼加前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当号筒吹响的时间，信徒就会被呼召，被提在空中与主来到相遇。然后保罗说，其余那些还是留在世上的基督徒，就会在之后才会被提，在一个先后的次序来到被提在空中去与主相遇。教会历世历代的里面，无数的教会忘却了主再来的真理，以致到没有积极的传福音，也都是看的视野只不过是自己一个教会，而忘却了普世那个的福音和场的需要。在过去几年的无论社运，无论是疫情的日子当中，特别是疫情的日子当中，全世界不少的环教会，一些 mega church， 一些的超级教会，根据现在的华福会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刚刚在西雅图他讲了一篇道，他跟我们说，不少的 mega church 在疫情这几年的里面都是 没有能力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不知道怎样去传福音，不知道怎样去做社关，不知道怎样去关心人，因为不懂得怎样回应这个疫情。其实它是一个的转机，其实它是一个的机会，给我们更有力量的来到去关心我们的家人。在疫情的期间，就是挑战我们究竟是否活在主宰回来的亮光的里面。在疫情的期间，就是正正去挑战我们是否愿意舍己为人。在疫情的里面，也挑战我们是否愿意很具体地去拥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属、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邻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君王。耶稣他即将在歧路进城之后，其实他就是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虽然间你见到夹道很多人去欢呼尼赛亚基督，但没几耐，这班的群众不少的人就调转枪头，就是忘却基督，甚至要钉他上十字架。可见耶稣的心情是几咁忐忑。我们很少留意耶稣在上十字架面前之前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圣经话他汗如血珠咁大滴，是代表着他那种的忧伤。他为耶路撒冷来到去忧伤，因为他很担心耶路撒冷没有为神去结果子，忘却了主会再回来这个真理，希律所起的圣殿都会被毁，会有一块石头会倒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高，这些预言都要应验。所以耶稣的心情去到这一刻是非常的忐忑，因为一方面群众夹道欢呼他，但另外一方面宗教人士非常的愤怒。还有在圣殿的里面，你看到第二章的里面，在十一节之后呢，其实是铺陈，就是耶稣基督对无花果树的咒诅。圣经学者都不避讳，其实无花果树突然间凋谢枯萎，其实最能够去讲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审判。但当门徒问为什么无花果树突然间枯萎的时间，耶稣的回应却是说他的圣殿应该是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我们在思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答呢？最重要的不是他只是责备那些小贩在圣殿里面要摆卖，还有去摆一些兑换银钱的一些摊档，其实不是圣殿里面有种种的活动是耶稣要去反对。耶稣最当然会反对在圣殿里面要摆卖那些的甲子，那些的兑换银钱的摊档，而是他觉得最难接受的就是百姓将圣殿的功能来到扭曲，将圣殿那个的价值、圣殿的原本有的使命来到更改。这个才是耶稣最痛心的地方。正如今天若果教会即是有很多的活动、很多侍奉的岗位、很多很多的来来往往，即是很多人的声音，但是却没有真正对上帝的敬拜，耶稣同样的会痛心。因为他的殿是应该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马太在整个廿章里面，他的焦点是放在祷告上高。虽然你一至十一节里面讲到耶稣骑路进城这件事，因为他是再来的君王，他是尼赛亚，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重。耶稣是谦柔地骑路进城，而不是骑马去进城，因为骑马是绝对是将军打胜仗的时候，凯旋而归的时候，是战争的一个形态。但耶稣基督他来的使命，他不是要推诿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权，亦都因为这样，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为人类赎罪、钉十字架，去成就这个救恩。他无佳形美容令到我们可以羡慕他，他如根出于干地 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所讲，耶稣真正的使命就是如同五十一章的以赛亚书所讲，他受的鞭伤是要我们得到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是叫我们得到平安。耶稣的受苦受难完全是为你和我。于是大家都见到宗教领袖包括法利赛人文士都接受不到这位尼赛亚的形象，也接受不到他的使命，竟然忘记了他们心所盼的，就是耶稣来这个世界不单止给面包给你吃，而且要带领他们去战争，去胜过罗马帝国铁蹄的统治。他不想再做殖民地的居民，他以为尼赛亚是等同于耶稣，他们不识分耶稣第一次降临那个形态，还有他第二次降临里面那个形态。其实耶稣没有在旧约的圣经预言的时候，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是荣耀之中降临，但那个是第二次的降临，就是 second coming。 但很多很多当时的犹太人就误会了，以为只有一次的降临，尼赛亚是只有一次的降临，就是带着荣耀来到去降临在地上，但那个是第二次的降临。耶稣第一次降临是降生在最卑微的马槽的地方，很卑微。神在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婴孩的基督却是带着神的同在和能力，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恩福元朗堂就是准备凭信心在疫情这个处境是被动去扫安心出行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凭信心来到去策划去不同的地方的里面，如同过去几年的里面来到去报佳音，有超过百几人已经报了名，于是我们现在是马不停蹄的来去筹划应该怎么去做，我们都不住的来到祈祷。甚至我很感恩有一些基督徒的议员都跟我一起祷告，那心盼在元朗的地方里面有更多的基督徒起来去传福音，将平安的信息来要唱给居民知道。于是我们一起去祈祷，虽然我们未能够落实所有报佳音的地点，但我们仍然都祈祷。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侍奉的态度，由于基督君王尼赛亚即将来临，我们不能够闲懒不结果子。你看一个无花果树，耶稣朝早的时候，有一天朝早他肚饿，见到无花果树的时候，他想找果子但找不到，于是他就咒坐这个的无花果树。当然圣经学者就说这个是应该是讲及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对以色列国的审判。但是当门徒问他为什么那个无花果树一瞬间就已经凋谢枯萎的时候，耶稣却说如果你有信心，你能够将座山移去深海的里面。即是说耶稣仍然说面对尼赛亚君王的来临，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的生命，祷告的人生。弟兄姊妹，你每一天有没有灵修亲近神去祈祷？为你家人来到每一个人的得救来祷告，为你的街坊同事，为你身边的朋友来到去祷告。第二十二节圣经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离开此地投在海里，只要你有信心对着这座山这样讲，他都会这样做，那座山会去到深海的地方投在海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穆迪在英国开孤儿院的时候，何尝是没钱，其实他都是很贫穷的人，但是每一次他祷告之后，神就很奇妙的，例如面包车，由于即是交收不到给人，那些面包就送到孤儿院的里面。那些牛奶很奇妙，可能塞车或者是个车是不是叫做搁浅，个车是有一些障碍的时间，最后呢那些牛奶都是送到孤儿院的里面。其实就是你的祷告，我记得我们在就说四周年了，一月下旬就四周年元朗堂，我记得在昔日我们行区祷告由荔枝角来到元朗，去到 Yoho Mall 出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出哪个方位，就一路祷告一路走，突然间我们遇到一对夫妇，他们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们， 佢就話佢祈緊禱，究竟好唔好叫我哋一聲咧？咁樣，最後佢諗緊躊躇緊嘅時間，突然間我哋擰轉面，於是佢都唔使再祈禱啦，就係出聲就話：啊，我認識你哋嘅牧師師母，可唔可以一齊食碗面傾下偈咧？咁樣，咁於是咧，我哋就食碗面傾下偈，祈下禱，佢就帶領我哋去做派米，去做扶貧助學，去關心鄰舍。是我们不认识的邻舍，于是我们在图书馆隔离的空地的位置，来到向着1000位的老人家来到报道全福音，有900位来到是举手决志信耶稣。其实现在他们很早已经是拿张凳子在排队，是等那包米，每一包米很小包，是足够他两个月的粮食的。他们就是这样很贫穷，没东西吃，於是嚟攞呢一個嘅米糧同埋福音，所以你見到就係你嘅信心係會帶嚟上帝嘅同在同埋神蹟。所以董家華牧師佢時常同我去分享嘅時間，佢話佢啱去咗西雅圖，佢話就算好大嘅教會面對疫情唔識點處理。很多教都躺平，但是神不是要我们这样。我记得我们元朗堂最初的时候，在姊妹自己主动说要在家里面车口罩。我想车口罩这三个字这两个月大家都很少听，大家见到街里面无论元朗、屯门、天水围一带的药房的门口的口罩，你都不会流口水，你不会咯。但是几年前你会觉得你的眼会发光，哪只口罩会便宜一点呢？够不够呢？这样有些人会抢口罩，有没有人听过人抢口罩的？听过举手。抢厕纸的请举手。听过，不是自己抢，听过。听着，我回顾过去的时间，处处是恩典。你不要觉得耶稣骑驴进城好像一个小朋友的圣经故事。有冇人谂过911系真实会发生？911褪翻转头十年，有冇人可以预言911嘅时间？那个飞机那个嘅飞机头嗰度嘅飞机师，同埋嗰个大厦里边喺嗰啲高层领导饮紧咖啡，嗰杯咖啡同嗰个飞机师系好近。你唔会谂得到，你唔会相信。如果有人同你讲，你唔会，好多人都唔会信。但事实上以前杨牧高牧师就说这个是真实的，他在灾难的现场里面去祈祷。所以你第一不要以为主耶稣不回来了，所以彼得说不是神淡然，而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今天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三福队？为什么我们要有组长的训练？为什么我们有栽培？为什么我们有不同团契里面那个成长的机会，给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互相的支持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家。不同的人对耶稣骑驴进城有不同的看法，宗教人士就很生气，新闻仔就非常的开心，但也有很多的人都是躺平和观望。咁弟兄姊妹，你同我系带住咩态度嚟到去面对耶稣骑驴进城咧？犹太人嘅领袖敌视耶稣，冷漠嘅嚟到对待耶稣。冇错，耶稣骑驴进城嘅时候，得到好多个群众平视。如果唔系过呢个逾越节，根本只系得50000人识嘅，或者最保守个系50000人成十，就系逾越节嘅时候。很多的人都涌入去耶路撒冷去做节，是过这个的逾越节。但有多少人知道逾越节真正的主角就是尼赛亚基督呢？有多少人真的知道骑驴进城的主耶稣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呢？为什么耶稣是需要骑驴进城而不是骑马呢？因为耶稣是刻意地选择这个模式，他不想人误会他来这个世界是动刀兵， 耶稣来这个世界是一个谦和的君王，他骑着驴驹子。虽然间正如何师母上一次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提到，我是赞同的，我看不同的释经学者，我都觉得我是认同呢。马太很清楚告诉我们是有两只的，应该是一只母妈咪，有一个是我不知道仔定女啦，总之是小驴驹，但没人骑过的，这个小驴驹是没人骑过的，但妈妈就可能在这里傍住他，等他有勇气支持他骑路进城。但这个驴仔是没人骑过的，神就是这样预备。你究竟耶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超长过迫，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于是他就吩咐门徒两个就过去这个的伯法大，有些人说是伯大利，但我相信应该都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其实很近耶路撒冷，在这个的南下呢，加一条溪呢，吉伦溪就落到去耶路撒冷的了，很近的，是遥望着这个的耶路撒冷的。耶稣是拣选了这个的没人骑过的小驴驹，就好像耶稣他的坟墓都不是有人去用过的，本来是一个财主，但神是有计划的。我主要相信耶稣是已经安排了有小驴驹，门徒只要去到，如果人家问你为什么要拿这些驴驹的时间，你只要说主要用具，他就会给你拿的，应该是耶稣预备。其实耶稣这个的最后晚餐都是耶稣预备的，主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赞成一定是耶稣所安排的最后晚餐。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这个的驴驹都是主耶稣所安排的？有人又说，哎，他是特别，即是有一种的能力，有一种的尊荣，就是那些的达官贵人有一种的征用权，那些的高官有征用权，耶稣这么特别他都有征用权，所以呢家家户户都有驴仔的了，去到你拿啦，这样我相信就不是的，耶稣安排了。伯大尼当然也都有很多耶稣的朋友在这里，伯法大也都是同样地有很多朋友在这里，但一定是耶稣所安排了。如果你是主耶稣，你的心情怎样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主耶稣，你不会相信所有的群众很虚陷这样去拥戴你的时候，这个是你的 end， 这个是你的完结，不是咯。因为隔没几耐，那班人就要钉他十字架了，很多群众就要钉耶稣上十字架。如果你是主耶稣，弟兄姊妹，你的心情会怎样啊？其实耶稣骑驴进城，正正是他跟法利赛人、宗教人士那个张力是最高峰的时间。耶稣预备好了他要接受的荆棘的冠冕，耶稣是知道他就快用100%人的身躯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怎样祈祷？他说，父啊，若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苦杯，将十字架的苦难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耶稣他信服父神的安排，他知道他头的戴的是荆棘的冠冕，他胁下被刺，那些血一滴一滴流到干而断气。他临断气的时间，他讲了一句成了，神藉着他成就了这个的救恩。耶稣面对十字架这个的苦难是为我和你去担负，正如以赛亚书那里所预言的，耶稣受的鞭伤是叫我们得到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是叫我们得到平安，他一切的受苦都是为我们。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其中就是哥罗西书，他说我们基督徒背十架跟从基督，原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在英文原文的翻译的里面是有参与的意思，即是说我们为基督来受苦，为福音来摆上，为主而活， 很多挑战，很多艰难，原来就是参与着基督的苦难。弟兄姊妹，当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要跟从神的时候，其实你和我是参与着基督患难，基督的受苦，或者如华本所翻译的，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所以在基督的受苦上，你和我都有份。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骑驴进城呢？是因为他要承认，他要跟百姓说他是在内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若果我们忘记了原来在千禧年地上的千年国度的里面，我们是与耶稣一同作王。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神的公主，你要记住你是王族的人，是神的王族的一份子。如果你没有了那么荣耀的盼望的时候，我只是想到疫情，想到在疫情艰难的时候，医院里面有多少病人在轮候，有多少人因为病的缘故离开世界，但我们没有指望，我们传什么福音？如果耶稣不是再回来，如果耶稣不是从死亡里面复活，保罗说不如每一天饮饮食食就算了，反正明天都会死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圣洁来为主过生活呢？保罗说如果耶稣不回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到，我不如吃吃喝喝的过日子了，因为反正人死如灯灭。但保罗当然不信啦，人真的有灵魂的嘛。有推估听到在高一点的地方跌下来跌死了黑眼瞓，保罗就乌低身趴在那个少年人的身上，他就复活了。不只是以利亚行这个神迹，保罗都行这个神迹。拉撒路耶稣表面来看，你见他好像耽延了一日要四日，圣经学者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是三日要四日呢？因为要塞住全人类的把口，拉撒路真的死透了，腐烂的了，应该四日有虫的了，但竟然拉撒路从坟墓那边扎住绷带跳出来。耶稣专登担言，为的是显出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复活的大能。耶稣是叫拉撒路从死亡里面来到复活，证明他是复活的主。耶稣第三日从死亡里面来到复活，拉撒路是第四天死亡，四天之后耶稣叫他从坟墓里面来到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再来的君王。在台湾有些教会专登在春秋二祭的时间去到坟墓的地带里面去开布道会，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在香港都不是很兴啊，暂时。但是为什么台湾的教会会这样做？因为人知道自己人人都有死后且有审判，但耶稣是再来的君王。于是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有千千万万的人是等候着去听福音、明白福音和信福音。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讲过，锡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并且施行拯救，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然后在下半句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十一节又加上有一个拯救者将要来到。这个就是回应翻，即第五节要对锡安的儿女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其实是回应紧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这个的预言。你看到保罗写他的书信，包括基督的复活，第三日从死亡里面复生，全部都是按照旧约的预言的。耶稣他临死的时候，兵丁本来想剥断耶稣的小腿，突然间他没有剥断，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断了气。圣经就加注，这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神的尼赛亚 一根骨头也不折断。如果你看《铁证待判》这本书，很厚，那里讲到圣经里面有3000几个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是不住地应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11月有些人都开冷气？现在都开着。北极熊的挣扎你又知不知道？有没有跟他聊聊天？我当然没有了，但我知道他都挺辛苦，因为他很担心冰没了。其实人类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环保的管家。我在加拿大 Regent College 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有这些学科，就是去研究研读圣经怎样回应大地环保，还有怎样我们做一个，怎样去做一个管家。其实人是受上帝给他有文化托管 cultural mandate 文化的使命，但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得好？我们还有灵魂的管家，即是我们需要领灵魂归向基督，认识尼赛亚，与尼赛亚来和好。第九节今天的圣经里面，前呼后拥的人群呼喊，和撒拿归于大卫之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至高无上的和撒拿。其实和撒拿本来的意思就是救主救我，这解是一个呼求来的，主啊你救我，但后来演变成为神的百姓对神的称颂，和撒拿归于大卫之子。很明显的就是耶稣举骑路进城，由这个的过埋吉伦溪，直落去南方的耶路撒冷城。好自然人就会想起昔日大卫，他怎样的来到是去海船回去耶路撒冷，他那些的手下跟他一起喊，一起的来到去经历这个逃难，亚沙龙去追杀他，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大卫，大卫跟他的随从来到是去回到耶路撒冷当中里面准备作王。其实当耶稣他骑着驴来到是去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祭司长文士，很多的宗教领袖一定会想起昔日大卫王，他怎样的来到一路喊一路在这个山屋的地方朝向耶路撒冷来到去进城。就是说耶稣刻意地要去承认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再来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顾念人的需要，耶稣是温柔的王，耶稣是谦卑骑住小驴驹，小驴驹亦都能够反映到耶稣基督佢系君王，但系佢冇咗骑马嗰种嘅味道，系战争嘅意味，而且带嚟嘅谦卑，而且佢预备咗小驴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同我其实都系小驴驹，你肯唔肯去俾主用咧？你肯唔肯去俾主骑喺你嘅背脊嗰度，用你一生嚟到去建立神嘅国度呢？以色列每逢大节日，人就会用赞美诗嚟到去对答胡唱。赞美嘅高潮喺边度呢？系诗篇126节，奉耶和华名嚟嘅系应当称颂。我哋从耶和华嘅殿里边为你哋祝福呢一句嘅说话，诗篇126篇。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大节期的时间用来赞美神的一些诗句。我们很感恩，就是随同耶稣一起进城的加利利朝圣的人不住的来到去欢呼高声唱，好声啊好声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昨晚看一个互联网一篇很短的 article， 他提到什么叫就是耶稣进城，我们抬起头来来到去迎接君王尼赛亚呢？或者好像玛利亚这样，在马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将神给他的启示，他要藉着他，神要藉着他童贞女怀孕圣灵感孕生玛利亚，生这个耶稣呢，尼赛亚呢？ 瑪利亞係將呢啲嘅事情放喺心裏邊反覆思想，同埋佢嚟到係去尊主為大。咁乜嘢叫尊主為大？乜嘢叫做迎接尼賽亞君王嚟到騎住驢驅進入耶路撒冷？係一位謙卑嘅義仆，君尊嘅義仆咧。個第一喺實踐嘅裏邊，面對試探引誘嘅時間，我哋要尊主為大，唔好隨便得罪神。喺生活嘅裏邊要謹慎，要過聖潔嘅生活。第二，面對人生嘅抉擇嘅時間，我哋要尊主為大，因為基督王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我哋做任何嘅權衡抉擇，都唔好用自己嘅諗法，而係將我哋嘅前途、我哋嘅生命一切交俾主。第三，面對世俗洪流嘅衝擊嘅時間，點去尊主為大呢？就係唔好隨波逐流，唔好隨波逐流。我最近播道會出咗一封信函，去宣布停一位牧師嗰個嘅執行聖禮同埋講道嘅職分，原因係佢喺一個教會裏邊作為一個牧師欺騙別人好大嘅金錢，而家已經入咗去 court。去了法院那處來到報了警處理。所以今天我們要在生活的裏面尊主偉大，聖職的人員更加要尊主偉大，作信徒的榜樣。第五，就是面對老我的功課，我們要尊主偉大，靠著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第六，也就是最後尊主偉大，我們不是要選哪個聚會我們去咁簡單啊！依、這個人佢咁樣講，啊，我中意佢，我就去嗰個聚會。唔係，無論邊一個講道、邊一個教導、邊一個帶查經，只要佢按照正義分解真理嘅道，我哋尊重嘅係神嘅道，尊重嘅係神嘅話語。我哋係尊重神所揀選嘅人，我哋信服嘅係上帝，我哋去敬拜嘅係上帝，唔係人。最後總結，馬太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描舉基督是君王，这位荣耀的王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否已经接受他作为你自己个人的救主和君王吗？你愿意一生你要跟从他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再来的君王，是谦和的君王，是君尊义仆The Servant King。 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展示了他自己人生使命，正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所说，人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他是我们的 Servant King， 他是我们的君尊义仆，是主的君尊义仆。他展示了什么叫侍奉的人生，謙和騎住小驢驅進耶路撒冷。今日你愿意在你家庭的里面，在職場的里面，社區的里面，教會的里面，學君尊義仆的生命的榜樣，透過服侍去活出你的領導，你的榜樣，用謙柔的生命去建立神的家，去建立神托付给你的家庭，用谦柔的生命去建立你的街坊，建立你职场的同事。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愿意谦卑地去服侍你的家人，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的邻舍的，以至于人去认识基督，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如果今天你听到神的话语，你以前你觉得主基督君王他只是你的救主，但并非是你整个生命的里面的君的王，你现在愿意整个生命的每一个范畴都被主耶稣去管理，全人属基督，你一生就要背起自己十字架，你要跟从主，因为主是你的君王，主骑驢进耶路撒冷，主为你为我的罪倾流他的宝血，主为你为我来到死而复活，主为你为我应承他会再回来，在荣耀里面来到降临，接我们去荣耀的地方。 你听到神的话语，你愿意一生服侍这位的君王，跟从主，一生做主的门徒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见到很多，神啊，你都见到，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由今天开始，在生活的每个点滴的里面，尊主基督为圣，去接纳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尼赛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每时每刻是抬起头来去称颂和撒拿，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多谢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奉主耶稣圣名，阿门。